心内一句话，讲予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请你
山中留着有那回
忆。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亲像一只同款的溪水，流过每一位少年家
发出好。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今天一样是新阳非常非常开心的节目时间了，因为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样是一档非常精彩的音乐演出。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新阳就要先跟大家说，今天无论你听到什么，要记得就是节目的演出资讯，然后冲一下，发挥你热血的精神。今天介绍的节目一样是在假日的时候出现，而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演出团队呢，大概是中台湾最温暖的那个艺文团队之一了，然后是新阳之前也有介绍过，也有在台上过，然后已经不是第一次介绍了，是非常年轻、活力、有朝气的微光合唱团。邀请到当然就是微光合唱团的指挥老师，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不陌生的，就是我们徐慧君老师。老师好。
新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因为之前其实介绍过微光合唱团给听众们非常非常的多次，也提到说就是徐慧君老师带着他们甚至一起创团，一起走到现在，里面的平均年龄都非常的年轻，然后声音也都是非常的年轻有活力，而且他们的歌声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是有一种很晶莹剔透，然后非常有活力有温暖的感觉，所以跟他们团名微光合唱团根本就是不谋而合，就是一种暖暖的小小的光芒带给大家。那今天邀请徐慧君老师到节目中呢，是因为微光合唱团就是每一年都有盛大的音乐响宴，而今年他们的音乐会要移师北台湾，
对，
第一次跑到台北，
是的，
之前足迹是中部跟南部嘛，那知道说其实台北也有非常多的合唱团，有很多合唱界的好朋友们，大家应该期待微光北上应该蛮久了啦，终于等到了。
哦，希望是这样子。
而且呢，我必须讲说，微光合唱团每一次的主题跟视觉设计都非常的令人惊艳，跟富有想象的空间。对，这一次的主题叫做“等你在琉璃色之境”。那我先根据这个主题有一些我自己的小问题哦，就是我们一般讲到琉璃这个东西，大家的印象可能就是刚刚我提到说晶莹剔透的感觉，但是那个琉璃色，
嗯哼，
究竟是什么色？因为好像很难直接讲琉璃色是什么色吧，因为想到琉璃，大家如果你去一些什么艺品店看到琉璃，就是好像什么颜色都有啊，那究竟琉璃色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个当主题，这个我们在访问前我没有问过老师了。
好的，其实琉璃色如果大家去查维基百科好了，
维基百科好，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定义的颜色，比如说在佛教当中它可能是黄色，一个藏黄色，然后在日本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接近自然的颜色，所以像天空啊，像青鸟啊，然后在宗教当中呢，其实琉璃色就是最崇高的颜色，所以像画那个圣母玛利亚的时候，其实那圣母玛利亚身上的衣服就是这样子的金青色，所以大致上如果你真的一定要讲琉璃色的颜色的话，我会觉得它应该就是属于像靛蓝色那种感觉吧，但是以我们这场音乐会来讲，我觉得琉璃色它应该是也跳脱了本来我们一定要说哦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或者是它的什么比如说一个什么数值之类的，
对对对，
而是在我们自己心目当中的一种多彩，然后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情感，或者是自己想象的某一些空间，某一些画面想要达到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谓的琉璃色，
就是有一种已经 超脱我们一般在定义的单一颜色的概念，它更多的可能听起来有点像是那种精神或是心灵层次上的感觉，
对吧？应该是这样说吧。
对，就是有一种，如果说老师刚说绿绿色，它如果是一种比较高层次的，那它或许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
对，是。所以像我们的海报上面的底色其实就是一般说的琉璃色，带着一点紫色的蓝色。
嗯，
对。但是我们中间好像有一个岛屿，或者是说一颗大钻石，
很大的宝石啦。是不是钻石？它很大的宝石，然后它的切面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当然是可能是因为光照的关系。
对，那些光照的关系有不同的切面的颜色，就是我们所谓的琉璃色。
嗯，
就是人生其实有很多面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一面可能是爱情的，所以在这个宝石上面也许它是一个粉色的，也许是个黄色的，然后也许它是你的梦想，所以在它的切面这边可能反映出来的看起来的好像是个绿色的。
嗯，
哦，那其实我觉得就是颜色的定义没有那么绝对，但是我们想要呈现的就是说在我们人生的各式各样不同的面向，你可能都有一个你自己的理想的颜色，那个就是你的琉璃色之境。
老师刚刚讲到说就是定义没有这么绝对的这一件事情，其实也很像是之前节目中跟不同的来宾我们常常会提到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到底走进剧院里面我应该要看什么，我应该要听什么，或是我要怎么看，我要怎么听。然后我们可能也会一再的跟大家讲说，其实问题就在于你没有一定得要怎么看或怎么听，因为即便是同一首歌，今天你在里面听，跟你身边即便是你很要好的朋友在里面听，你们可能都会有自己看到的风景，都会有自己的解读。所以重点就是敞开心胸去享受那个音乐。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这些演出的人，我们想要传达什么东西给听众，不见得就是非黑即白的是非题，我们可能给大家很多的选择，然后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去感受到。那观众能不能感受到，那就是当然一定是演出者的功力的问题啦。对，但是我们是真的有想要传达某一些想法，或者是某一些概念，然后希望能够让听众，或者是说让整个文化不是只是某一个我们表层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是，就像老师刚刚讲说，演唱者或是在台上的表演者一定有想要传达一些什么给听众或是观众，那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就是毕竟只透过声音或什么的，大家只能凭感觉，也不是像读心。但是有另外很神奇是，我真的觉得音乐有一种很不一样的力量，是虽然说我不是真的能够明明白白知道你心里面想的每一件事情，但是当乐声出来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大方向，我可能就是会知道你想传递的是一种紧张，或是你想传递的是一种温暖。这个在音乐里面，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还是感觉得出来，就是我们所谓音乐中的那一股力量。对，又或者是在唱到某一些歌的时候，有些人会不自觉就渲染落泪。对，那或许是你察觉到了歌声中的哀愁，或是歌声中的思念，而引起你心中的共鸣。
对
对，这是台上的表演者跟台下领赏者的一种心电感应。
对，没错，这是最好的交流。
对，好，那我要回到这一次的主题，这次主题叫做等你在琉璃色之境。因为其实之前每一次微光的演出定的主题，我觉得都还蛮诗意的。
是的，
所以每一次在就是要访问老师的时候，我总是会问说这一次的主题到底又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想要用这样的主题呢？
我们这一次应该是说经过了疫情之后，然后又再开了好几次的音乐会，那应该说我们在团员上面的来来去去啦，或者是说我们演出的经验越来越多，接触的曲目越来越广，我觉得大家的那个人生的阅历可能有比较多不一样的感觉，然后突然本来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拓展更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其实你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最后我觉得最温暖的还是会让你时常会去想起的可能是一种思念，不管是对某一件事情或者是对某一个人。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想要传达我们如何去想念、嗯、或者是说我们如何去祝福这件事情、嗯、那当然也是因为就是我们选曲里面有几首曲子我是觉得是非常让我们能够去感受到的、嗯啊、比如说我们选了一首金承志老师的，他名字就叫做琉璃色的岛屿，
所以这是主题的琉璃色出现在这里。
是的，金承志老师是个音乐家，但实际上他也是个文学家、嗯哦、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
也是有很诗意的作品，新阳之前也有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对，那他这个作品其实是、他应上海艺术节之邀所做的一个落霞集、嗯、那总共有七首，我们唱的就是第二首的琉璃色的岛屿。那其实你看歌词的时候他并没有很直接的告诉你说、哦、我现在要告诉你、哦、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嗯、或者是怎么样怎样，他好像一连串的文字其实就好像是一个小小说，嗯，然后带你进入一个地方，然后到最后你才明白原来其实这个是作者可能他在追寻什么东西、哦、对，那终于到最后啊，原来就是琉璃色的岛屿啊。那我到最后我会觉得那琉璃色的岛屿到底是什么吗？它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哎，这个琉璃色的岛屿那个风光明媚还是什么，里面有非常好的人还是说什么吗？我觉得并不是、欸、琉璃色的岛屿其实讲的应该是他心里面最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对、嗯、如果我真的要把它说破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他的家，
应该就是我们所谓心中的向往，心中你最完美或是你觉得最能够带给你力量泉，或最能够带给你温暖跟休息的地方。
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以他的这首歌为出发，然后有从他的这样子的意象去了解到，对每一个人不见得你的人生里面只有一个想要追寻的地方，你可能有各式各样想要追寻的东西，那也许这个追寻就是一种思念，就是一个祝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琉璃色之境。
大家刚刚所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由金承志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所出版的《落霞集》里面的《琉璃色的岛屿》，而《落霞集》这一张作品，信仰也曾经在节目开播不久的时候就有跟大家推荐过这张专辑，如果大家想要对《落霞集》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再回去找那一集的节目来听。那刚刚有提到我们说这个琉璃色的岛屿有一种就是好像心中最美好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等你在琉璃色之境，就是我在这最美好的地方等你，
也可以
有一种这种感觉，
对，也可以这么说，
对，又或者是既然是要等，那就是在我们共同觉得最美好的世界等着你回来嘛。好好，讲到就开始会犯泪，真糟糕。好，聊聊音乐会吧，因为这是一个专场音乐会。
对，
那我们说通常合唱团的专场音乐会没有个十几首歌办不了一场演出、因为毕竟是一个很完整的音乐会。那这一次的曲目，因为主题很明显，等你在琉璃色之境，感觉如果照刚刚讲就是有一种期盼一种想望的话，老师这一次挑选的歌曲呢，因为以往微光所有的演出都一定会有不少种语言的 歌曲作品，这一次的演出老师怎么安排，或者是您挑选了哪一些曲目？
我整场音乐会上半场七首，下半场七首，
好多。对不起，不小心讲出来。
真的吗？这样真的很多吗？
都是被谱的吧，我记得微光都这样啊。
是没错，我本来是上半场八首，下半场九首。
后来因为演出时间关系要删，是不是？
对，后来我其实也会考虑到就是团员的体力还有指挥跟团员之间的情感。不要制造冲突，
十七首会制造冲突。
对，所以后来就想说还是就是把可以连结在一起的歌整个完整呈现，然后求精就好。所以就上半场七首，下半场七首。那上半场的话我们几乎都是无伴奏的曲子对不起哦，不是几乎了，有两首有伴奏的，
那就是几乎
哦。OK， 好吧。
你说上半场七首哎、
我以为
只有两首有伴奏。
就有两首有伴奏的歌。然后这两首曲子其实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对，一首曲子呢是美国一个最近很红的一个女作曲家叫做 Elaine， 对，她的一个作品叫做 By Night。
By Night，
对、
okay.
那这个曲子呢它很特别的是它也是在讲一个很奇幻的晚上，然后它其实也是在讲一个女诗人她经历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之后追寻自我，然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明。对，那这首曲子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需要其他的乐器来伴奏。
很特别的地方的原因是因为它需要伴奏
其他的乐器，
其他的乐器
除了钢琴之外，它还需要小提琴、大提琴，还需要一整套的鼓。对，
小型的室内乐团了。
是的，没错。然后它的音响的感觉就是，跟琉璃色岛屿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它也是带你进入一个旅程，
然后也是要去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是的，
所以这一次的意思就是才是选了非常多元的曲目，然后让团员们都练得非常的精彩，感觉充实。
对，我们从第一首是文艺复兴的曲子，然后第二首就直接跳到现代的当代的圣乐了，
跨度很大的。
对，然后第三首其实也是属于当代编制的作品，然后也是还有身体极乐这样，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类似像我说的刚才说的这首曲子 By Night， 就是一种比较奇幻的风格，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首有钢琴伴奏的是一首日文歌阿伊塔古德，对，好想见到你，一听到曲名就知道
曲名，对，
是一种非常怀念，
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思念跟期盼的歌曲。
对，然后所以它又有一种日文歌要带给你的缠绵，悠远。然后最后一首是来自挪威的青年女歌手 Aurora 的 Apple Tree。他讲的就是年轻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然后他其实在那个歌曲是有点类似像 rap 的。
哦 ，rap 吗？
有点类似啦，有点类似。
好，
所以光是这上半场，我觉得那个风格真的就是差别很大。那其实我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世界有各式各样的琉璃色。
嗯，
对，在各种不同的情绪、各种不同的事情上面，实际上它应该都会有我们想要去的、我们想要展现出来的风格，或者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那这些东西都是。
嗯，信仰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听众提到说，就是当然每一个人有自己喜欢的艺文类型，或是哪怕是听音乐都会有你自己喜欢听的音乐类型。那每一个艺文团队的每一场演出当然都是精心准备精心设计。那信仰之前应该也有提过，就是微光合唱团每一年的演出，信仰几乎都会介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团队的成员都蛮年轻的，意思就是有非常多的体能跟精力可以共同完成一些目标。那老师就会挑选非常多元的曲目给他们尝试，所以理论上每一场微光合唱团的演出你都一定可以在里面找到你有兴趣或是你喜欢的音乐类型。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亲近合唱艺术，即便不管你是资深的合唱人或是爱好者，又或是你是刚想入门的小白，我觉得微光合唱团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跨度很大的选择，也绝对有平易近人的歌曲，那也有我们即便在合唱界都说就是比较高难度挑战的现代型的音乐。对，然后你就可以看着团员们在台上挥洒自己的血，不是汗水，汗水。对，
非常感同身受，因为你也曾经是队友，我摧残的那一个。
不是，就是很多元，因为我必须想说，就是团员相对年轻的合唱团，跟一群都是资深的组成的合唱团，它的确有很大的差异，包括我比如说微光真的每一场的演出中有非常多所谓的动感，或者是比较有节奏性，或是哪怕是老师很喜欢在某些歌里面插一些肢体动作，这一些元素，这不是所有的合唱团都能够这样处理。对，所以相对年轻的团绝对有相对年轻的团的精彩。对，好，这个是题外话，先跟大家讲，就是从刚听老师介绍上半场就觉得曲目很多元。
对，
那再来就是要进到下半场的部分咯。
我们下半场几乎就都是中文的。
哦，都是中文。
对，都是中文的了。对，所以像第一首就是东市林场，大家听到有没有觉得非常的亲切？其实就是那个艺术家合唱团但非常优秀的伟创。
嗯，
那
我们客语歌曲。
对对对，那我们很喜欢，就是也很想要去支持这样子的理念，就是歌颂故乡，或者是说介绍故乡这样子。而且我们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好听，对，然后很有画面感，
非常值得期待。大家也知道，就是微光合唱团就是唱客家歌曲，在合唱界非常的有名。微光的客家歌，不管唱什么客家歌都超级优秀的。
谢谢啦，
对，很期待。
对，那所以下半场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回到了等你。
嗯，
对，所以其实上半场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你都可以看到它的琉璃色之境，但是等你意思就是其实我们自己身边所拥有的很多东西其实就等着你自己来了。
嗯，
对，所以像我们的土地东市林场，那第二首接下来是我们到了阿里山的茶声。
嗯，
对，
那之前也有介绍过。
对对，那其实它是一个爱情故事。
对
对，但是一样的它也跟土地上有
连
接。连
接，没错。
然后再来是唱一首温柔的歌。
嗯，
好，那这个是陈维斌医师的作品。
嗯，
那其实它也是在讲一个爱情的东西。对，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等候，但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等不到，所以我们就要及时把某一些东西先割舍掉，去寻求其他的东西。
嗯，
对，这个也是我们想要传达给大家的
很大人的理念。
对对，所以接下去也是陈维斌医师的作品《路》。
嗯，
对，那这一首歌的话，应该可以算是我们在这整场音乐会当中，应该是中文曲子当中最动感、最具有向前走的，
非常光明而且非常富有能量跟韵律的一首歌曲。
对，也就是说其实等你并不是说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也许我们是有一个方向等着你去开创它，或者是有一个动力等着你去 寻找它。然后再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到真的就是我们的主题琉璃色的岛屿。再接下来呢，就是我在这里等你，这就是真的就是这个等你这两个字的由来了。
真的就是因为这一首歌而主题里面的这等你在琉璃色之境就是这样呼应着它。
对，是的。我在这里等你这一首曲子，其实我们本来是想要献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呢，我们后来就是觉得说，其实也要让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即使是没有办法见到面，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原因，然后分离了，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其实都是会有一个等你这两个字，它其实变成是我们之间的暗号，我们之间的信号。希望你知道我们一直都在等着你，希望你知道我们对你的思念，这样。那我在这里等你这首曲子呢，其实也蛮特别的，它其实是一个诗人叫做洪玉芬，那他是金门的诗人，那他写给他的故乡之歌，他说这首曲子是他给他的故乡的情歌。对，曲子非常的浪漫，他词很浪漫，曲呢是钢琴家卢一芝老师所谱的，那他本来是只有女生，也就是木生
合唱团
首唱的，那我们就委托卢一芝老师再把它编成混声，对，所以这首歌也就是混声版的第一次首演，
所以大家网络上是找不到混声版的，但是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可以播放那个女声版的，让大家先品乓一下。
对，然后最后一首歌的话呢，就是我们又回到了家的主题，100个太阳月亮。
这一首歌其实在之前的几次演出有非常多现场的观众，应该也算是票选蛮前几名的歌曲，而且同样是100个太阳月亮，其实网络上可以听到一些不太一样的版本，但是微观合唱团那个时候现场演唱的版本，至少信仰自己周遭的友人就是有一些讨论的时候都觉得微观合唱的唱起来比较有层次跟不同的温度感。对，我觉得所有歌曲都很值得期待。
对，谢谢谢谢。
而且刚徐慧君老师在跟大家分享下半场的曲目的时候，应该有好几首歌徐老师都有提到说他是可能是描写爱情或是描写一些情感的东西。那在之前的有些节目的时候，现在可能有不经意的提到说有一些关于爱情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放大来看的时候，会发现即便你今天你把爱情这两个字替换成亲情或是友情，你会发现那其实很多歌词都还是说得通。
对，
所以与其说它是叙述爱情，我觉得它跟等你的这一个呼应，大概就是等待的心情跟情感上面，它其实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羁绊的情绪。对，所以即便这一场音乐会主打的不是爱情，
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人跟人之间，心跟心之间的呼应，然后羁绊跟那一些共鸣，那种连接的情感是特别动人的。
对，那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唱歌的原因，
希望把它感动，
对，就是分享给大家，传达给大家。对，对。
那今天差不多把整场的音乐都讲过去了。
对，
就是我们这一集节目是要聊聊也宣传这一次微光合唱团要首次在台北开专场的音乐会。那整个节目大致上的内容有跟大家说明过了，包括琉璃色到底是什么颜色，这个主题怎么来的。那非常重要就是想要邀请大家走进音乐厅，然后可以听听在中部非常温暖的声音。这个演出的资讯呢，大家要非常认真的听，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演出场地在信仰的节目里面并不常出现，或许这个场地也很多人没有听过，那我们就让慧君老师直接帮我们推播一下演出资讯好了。
好，那个我们的演出呢是5月5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那场地呢真的是蛮特别的，它是在台北的南港生技园区。你说生技园区，你可能会以为说哇一个很大，没有，它其实就是一栋建筑啊，对，然后里面有一个多功能厅，但实际上它的建造非常符合我们音乐声响的传达，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然后也是一个声响很好的地方，交通非常方便，大家如果要坐高铁的话，直接南港站下车，然后大概走出地面5分钟就到了。 那如果是搭台北捷运的话，一样南港，
南港车站的那一站就可以了。
对 对, 对，非常方便。
对，好，所以微光合唱团2024年算是年度非常盛大的一场音乐会，等你在琉璃色之境，就在5月5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在南港哦，是很新很新的场地，台北生技园区的一个多功能厅。那当然，如果你对于这个演出的一些细节的资讯想要更多的了解的话，新阳提供大家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上去微光合唱团的 FB 粉专、IG 粉专，对、直接密他们或者看他们贴的文章。第二个选择就是像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的售票系统，不论是场地的地址或者是演出的时间，包括购票，全部都在上。在周末的午后，就是来一场非常温暖的声音的旅行，那也去一个全新的音乐场馆，
是的，
享受非常舒服的空间、以及好像听说音响效果很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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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听说在里面都好像皮头插头的旁边、
对哦
听说在里面还会闻到木头的香味，哎，到底有多厉害，邀请大家5月5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一起到南港去看看，听听中部最温暖的歌声微光合唱团的声音。那听闻乐声响，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拜拜。